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，玛利亚和约瑟两人因为客店人满，只好睡在马房里过夜。圣婴耶稣也只好以马槽做床，卧在干草中。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可能找到了简陋的住处。反正当木匠的约瑟到处可以谋生，什么地方都能够安家。哦，我的小心肝宝贝儿，肚子吃饱啦？好好好，吃饱了就好，是吗？饱了就该笑一笑了，笑一笑嘛，真的笑了耶！啊，约瑟，你看孩子笑了耶！
哎，真的，小宝贝笑得真美啊！
明天他满四十天了，该去圣殿行奉献礼呢。
我知道，我马上去市上啊，买两只斑鸠做祭物，明天还要早些去圣殿呢。
嗯，把上帝的圣子献给上帝，真是太好了。
玛利亚，你看，除了那天夜间的牧羊人之外，还有什么人知道弥赛亚救世主就是耶稣呢？
没别人知道了。耶稣虽然健康又亦无缺点，但是他仍然跟一般婴孩完全一样。哎，约瑟，难道你对他身份有什么怀疑？
不，不能说是怀疑，只是我不懂，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对他的降生似乎全不知道呢？上帝又为什么要叫他生在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？
到行奉献礼的时候，也许就……
你说明天我们该告诉祭司说，这耶稣就是应许降世的圣者吗？
我看不必，上帝如果要以色列人知道，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显示的。何况像咱们这种穷人家说的话，祭司会相信吗？
我说老伴儿，我该上圣殿去观看人们奉献投生婴孩了。
你还天天盼望看见弥赛亚？
当然了，我不是早说过吗？圣灵明白地启示我，我死前必能看见以色列的希望，弥赛亚救世主。
等了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快到了。
圣灵叫我现在就去啊。
哎呀，别走得太快啊，小心绊倒啦。
耶路撒冷还住着一位很老的女先知亚拿，这位寡妇也像西面一样研究圣经，而得知弥赛亚快要降世。他天天上圣殿祷告，现在又被圣灵催促去圣殿。玛利亚将儿子交给主持祭司的时候，西面和亚拿两个人正好赶到。祭司不知道手中抱的是天来的圣者，只照例的向圣坛上一举，又还给母亲，并且在记录册上写上耶稣名字。这个时候，圣灵催促西面上前向玛利亚说：
对不起啊，我可以抱抱他吗？
当然可以。
哎呀，感谢赞美上帝和你们的圣子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叫你的仆人我安然去世了，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。
哎，约瑟，他说外邦人的光什么意思啊？
你这生硬的母亲和约瑟也是大有福的。看吧，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成为毁谤的画饼，要叫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。
西面很小心地把婴孩还给母亲的时候，老女先知亚拿挤上前来说：
哎，以色列，当为今天献给我们的救恩而称颂上主，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，我要到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向大家宣告上帝正眷顾他的子民，荣耀归给至高者上帝，地上平安归于万民。
我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很久了，如今我再称颂你这救主的母亲，你比地上众母亲更有福，我也要向外面报喜信啊。
回伯利恒家中的八英里路上，玛利亚和约瑟有很多事要深思的。哎，你能解释一下牧羊人和殿中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为什么牧羊人说耶稣会将使万民得福，那个虔诚的老人又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呢？
大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对世界的全部使命是什么。
他当然会做以色列的王，登大卫的宝座，
这一点不会错，但是他的真正任务可能远超过以色列范围之外呢。
唉，我也想不通，我只知道这孩子好乖好可爱，他是上帝圣子，是以色列的福惠，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，只有时间能指出将来的事。